是我到11月6号要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回台湾，所以后面还有两节课又没办法上，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大家能够每一次多挪出半个钟头来，像我们今天我准备上第6课跟第7课，啊，你没有吗？你看看有没有？我验了15分，然后下两次也都一样，再加半个钟头的一个钟头，这样等于说这样的话就可以绑课，刚好通通结束。不知道大家的想法行不行？可以吗？可以哈，可以。那我就这样，就下两次都会多一点时间哈，都会一次教两课啊，教两课，就谈讲两课了。那这次到那边是出临时的哈，是因为我一个大学的老师，40几年前的一个老师哈，他教我那个大一英文而已啊，大英文。结果他临时打电话给我说想跟我见面，在北加州，然后我就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这样，所以要请我吃中午饭啊，中午饭在库布丁，我要从南加州赶过去，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他是没跟我讲，可是师母跟我讲，他说他因为他的孩子有一点点问题，希望我跟他开导一下，这样开导一下。但其实我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分享。他孩子38岁，一个女孩子，台湾是台大毕业，牙科毕业，所以呢就来美国读，第一次来读，PhD， 花了4年的时间，结果他觉得那个教授他不满意，很生气，他就又回台湾去了。就去当他的牙医，所以当了1年半以后，他还是觉得没有做完这个心愿，他觉得很不服气，所以他就换了一个学校，到休斯顿去读，又读出来了，终于读出来了，读出来。你看大家看到这 PhD， 从他开始第一次想要读到结束，他花了多少年？
10年吧。
啊，将近10年，对不对？啊，将近10年。所以这将近10年，再加上他毕业的时候实习的，在台湾实习的，但他的钱都是他这样赚来。持续了，所以今年就已经38岁了，啊，38岁。然后他毕业以后呢，他就很幸运找到一个工作，一个大学里面一个教学医院，然后他身兼3个职位，一个他是助理教授，然后要带学生，每一个礼拜要带2节课的学生，然后他有一个研究单位，他专门搞口腔病理的，他不是搞牙齿的，是口腔病理的哈。的一个单位，他在那边做，那这个很冷门啊，很冷门。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又要在教学医院帮人家每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二还是礼拜二、礼拜三，反正2天8个小时要负责在医院的诊所里面帮人家看牙齿，好看牙齿。那年薪20万，啊，所以大家听了很羡慕哈。可是他问题在哪里？问题他8月份到，他。到了以后呢，他的单位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他老板主任，一个就是他。可是虽然讲好说你是独立研究啊，独立研究，可是他到了3天就出了一个问题，他老板把他的一个 case 以前研究的东西给他看，说你看看你有什么意见，大家交换一下。结果他看完之后，他就跟他老板讲说，我有意见，有4个意见。第一个怎么如何不好，反正就讲了。讲完了之后，他老板是一个女的，而且是国外国人，是伊拉克人，叙利亚还是伊拉克的，反正中东人就对，一个女的。然后就听得很生气，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这个讲法是不对的，我这是完全研究过的啊，已经很正确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噼里啪啦讲了半个钟头，快要1个钟头，那他也很不高兴。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说，我是你在问我，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你为什么帮我打断？我也是 PhD 结束，我也是独立研究的研究员，你为什么帮我打断我的话？你应该还要等我讲完我后面的3个理由，这样，或者你才能全部都了解。可是他老板跟他讲说不必，我只要听第一个理由，我就知道你后面完全是错的，啊，完全是错的，完全是不合乎要求的，这样，所以他从此以后。他的老板就开始不跟他讲话了，哦，哪怕他有问题就要请教他，他老板也都就说，哦，这我不清楚，这样。 就是这样就开始不。那他们两个怎么办呢？他们两个就是完全用 paperwork， 然后我有什么问题我就 paperwork 打好，就交给老板，老板有什么问题就 paperwork 打完，就大家在 paperwork 上面回答这样。但是他很痛苦，因为他老板后来他去找他，第二天他就去找他老板了。他跟他老板说：“我很 hurt， 就是你很伤害我。”这样，他老板一听，他说：“你觉得我很伤害你，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讲这种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shock 的事情，啊，很吃惊的事情。”然后他老板也就算了。那后来他老板就跟旁边的人，他们一个研究所嘛，所以他跟旁边的人讲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他还有什么好受伤的？我才真的很痴心呢。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讨论的问题而已，有需要那么严肃的去弄那么多的事情吗？可是他就很难过，每天就掉眼泪。那他是基督徒，他每个礼拜会到教会，按着十一奉献，也很认真的做好这些事情。可他为什么上帝还是这样的责难他？因为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在于六个月以后就要 evaluation， 就是还要再重新一个评鉴，然后才能正式开始。他们会接受你或者不接受你，他们有一个最后的有还有一个权利在那边摆着。可他现在很担心他老板到底有没有那个权利来负责这件事情，对吧？那这个是我回来以后在电话里面跟他讲了三四个钟头我才搞清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好问大家到底怎么处理。信仰就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方法。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认为问题在哪里？他说我没有错，我都按照学术的研究，按照我所知道的，因为我们老板是十年前的研究，我现在是十年后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更新，所以我跟他讲发现他有中间有很多的盲点。有点骄傲 ，OK， 好。那个关太太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他是他的老板，有四个字：功高盖主。
OK，
那个
功高盖主，
老板永远受不了。一本你是对的，但是他不愿意听，所以有时候讲话也有艺术，都知道应该怎么样跟上面的人。讲话表达还是 respect，
对
啊，所以就比较容易沟通。
是，
那现在他目前的伤害最难过，我觉得可能他是有担心，
对
那个 evaluation，
对，
对他有影响，
对，没错。
所以有时候他也要学习一样，真的要交给神，
对，
反正他都这么能干，这个工作没有了，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贡献啊。只要他放开，
是
希望可以好好的相处，不管他的 evaluation 是什么，交给神。
交给神。
对、
还有没有我们的杰西牧师？
交通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OK。
当然，他的老板听了第一遍不肯听后面，但是他们后来可以在文书上不是更好，文书他可以更冷静的，他可以把他的理由，他的为什么。他提出来的理由可以很清楚鲜明，他老板也就可以看。因为有时候话语上的交通是两方面学习都蛮大，所以就听不下下一句话。那所以在文书上交通，他可以在文笔上写得更谦虚一点，就是可以更站在老板的立场去看事情。我相信他文书上如果交通，用一些心思，发一点心思，他可以。慢慢老板会明白。
好，你有没有想法？
我觉得首先自己得检讨一下。
自己检讨。
拿这个学位就用了十年多。
嗯。
而且对于学术来说，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看他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说呢，不一定老板就对，也不一定老板就错。就是角度问题。
对，角度问题，他的是角度问题。那个王牧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觉得这个是人跟人相处，因为一个站在上面，一个在下边的，这个权力的问题， 所以上面的人呢，他不愿意认输，下面的人呢，他认为说啊，我所学的跟你所学的不同，所以他也有意见，
他也有意见，
但是学习按照学习的这种态度来讲啊，这个学生应该要谦卑来跟
他，他不是他的学生哦。他不是他的学生哦，他是他的独立研究员哦。
研究员
对，
我不是、那个、
不是学生，他已经 PhD 都拿到了，他是找到一个工作，那他工作是三份工作加起来的。
哦，你刚才讲说是老板。
老板对啊，老板呢、啊、对啊，他认为是老，他因为单位只有两个嘛，一个是主任，一个就是他嘛。
哦，
对啊，嘿。
那老板他的位置哈、哦，我们讲。位置一个人的位置他要锁定他的位置，那这个老板下面的人呢，应该沟通的方法，这个是沟通的方法。
OK， 沟通的方法，我们的文姐妹你自己当老板。我们问老板，
一定是很多 professor 本身就是又教书又研究又做那个看病的是很普遍的，不是三份工，是一份工，因为他要 clinical，
对，
他要 research，
对
，research 你要 grant 才有钱可以，那个是很普通的，我也是很多 professor 都在做这个，
对，
也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员工来 complain 来骂我，来给我黑脸，我会 end of the day 跟他讲，就是好好自己也深呼吸，先祷告一下，然后问他问题在哪里。然后第二，我也跟他分享我的感受。然后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聪明的人。他开罪老板，不好的应该是他，不是我。
不是你。
永远是老板对的。
对。
可是我永远想在他们的那个方向去想。然后我试过跟他们讲完之后，他 end of the day 马上离开之前跟我道歉。我也没事，就是把事情。都不记在心里，不要很闹到日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他要 respect 那个是老板，如果当天真的一时那个冲动了，我觉得应该找一个机会先祷告检讨自己之后再好好跟那个老板讲一下，还是 say 个 sorry， 然后说那个是我的看法，并不说你不好你不对。那个刚才前面同学讲的对，十年前的研究有十年前以前的那个存在，现在新的，常常你听到了，喝红酒有时候是对心脏好，有一些说不好，
不好，对，
随便你的。所以我觉得见仁见智，就是你的量要对，还是你喜不喜欢酒精。所以我觉得两个都要检讨。可是因为那个伊朗人可能也是有宗教不同，
咱们他也是基督徒。
哎、
他也是基督徒，哎，两个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一直劝他们一起在一起祷告，他说不要，他说一个是用中东话祷告，一个是用国语祷告，他说两个根本都听不懂。我说那你们都用英文，他说我不习惯用英文，然后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够谦卑，
不够谦卑，
要打开自己，要谦卑，要跪在神的面前，要祷告，要定罪，
是，
不要说你带过他，还是你带过神，我觉得不够谦卑，
不够谦卑哈。为什么牧师谈这个呢？最主要是我们是神学院，其实神学院并不是在乎，我一直强调的，不要在乎你得多少分，那要在乎的是你在学这门功课的时候，你跟老师的交通，你跟同学的交通，然后有没有放在你的生活中，然后你所学到的能不能在你的生命中展现出来。好，这是我们神学院应该要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中间来讨论哈。我现在问他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想把他转过来，他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没有错，没有错，他是对的啊，他的做法是对的，他是很完美主义的啊，他说他很完美主义，所以他觉得既然是错，他就要讲错啊，他没有什么第二条路可以走啊。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当你到一个地方去才三天，老板把他以前研究的 case 请你看的时候，你想他是什么心态？
他希望你赞他。
他好呢、哦，他希望你。
希望你佩服他。
对不对？
我是。
他希望你顺服。
没有，他
不是
顺服。 他的成功呢？
事实上你讲对了，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一个老板，然后其实跟一个不熟的人才来三天，是我的员工，我把我的 case 拿给你看的时候，我是希望你第一个你肯定我觉得我研究的不错啊，第二个然后你能赞美我啊，这是老板想要的。所以我跟他讲，其实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可能你研究的也很对，可能研究他当时他也做得很对好，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就是说现在你们的关系被破坏了，现在你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关系破坏了你要怎么样去修复这个关系啊，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情况之下，我是跟他讲，我说你马上去跟你的老板道歉啊，请他吃饭跟他道歉。我说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八月了，九月、十月已经三个礼拜，你不要搞到十一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你不要到二月才去跟他道歉，那人家会怎么想？啊，你就赶，我就跟他讲说，你事情发生之后，你就赶快道歉，好，赶快跟他道歉，赶快跟他。固然你第一次去跟他讲过了，说你很受伤害，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不够，你应该要再继续去跟他道歉，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修复关系的问题。其实事实上我们在神学院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在学习我们怎么样去跟神建立到一个美好的关系，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跟神能建立到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人也才会建立到美好的关系，所以关系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就谈到我们第六课。第六课其实我们现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传，加利利的传道哈，我们现在讲这个是早期的哈，早期的，因为加利利在传道，它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牧师以前有发这个给你们哈，这个叫耶稣连带表哈，连带表，你就可以，如果你有带到身上的话，你可以看哈，在第二页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叫加利利的传道，差不多是在他三十岁半的时候，直到三十二岁，超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哈，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在传道哈，在从开始一直在都在这个地方传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加利利他在这个地方他发生了很多事情哈，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他讲早期的哈，他早期的事情哈，他早期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了哈。啊，这个欢迎就是因为他已经在各处已经行了奇迹，然后他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在呼召门徒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加利利开始早期的。那所以我们找出来他当然还做了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表里面他有他在抵达加利利的时候医治大臣之子哈，在拿撒勒被拒绝哈，然后又转往加百农哈，又招了四个门徒，还医病赶鬼，还传道啊，第一次在加利利游行布道啊，这边都一直有很多的事情哈。那牧师选了四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他在拿撒勒耶稣当众宣告他的使命哈，第二个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耶稣神性的见证哈，然后第三个我是看看哈，第三个是讲到他的，我这边都有经济哈，设立十二个门徒，然后第四个就登山宝训了哈，登山宝训。来，我们现在大家来一起先读一下好不好？读一下《路加福音》4:14-24来，来开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路撒拿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下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说，今天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说，你必须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被人悦纳的。你看，当时在会堂，犹太的会堂，他是有人起来读经，那个读经有人可以自愿，但是也可以远方的旅人来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也请他站起来来读哈。那耶稣就在这样的机会读到这段经节哈，这段经节，这段经节是其实它是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来的哈，它原文是这样讲的哈。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大家没想到为什么耶稣念到这个地方，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到恩年这个地方，他后面就不再讲下去了，就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就不讲了。他宣告，他这样的宣告，他的意义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他只讲到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对他们怎么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黄弟兄，有没有想法？
我觉得这句经文是在在预言他耶稣自己。
对。
所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对。
然后，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是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嗯，
其实是因为主耶稣来，他神差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释放我们罪。世界上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得自由，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信，是最好的福音，是由主亲自来报告，来释放我们。
对，所以这句话是应验在他的身上，他第一次再来，所以他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状况是怎么样？对，就是后面那句话了，就是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他这句话，他是要来讲宣告他的使命，所以他就到这边停止了，到耶和华的恩年，这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到这个地方停止了。为什么？等到我们在接受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再一次的大审判，神的报仇在那个地方会出现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不是在他在宣告这句话的时候要讲的事情和要做的事情。好，所以他这句话，所以耶稣他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他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时刻要做的事情， 啊，要做的事情。然后后面还有一段哈，后面还有一个字，我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为什么？好，人的仇敌从家里而来，差不多。嗯 ，OK。还有没有其他想法？文姐妹，文姐妹在笑，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广东话有一句，本地姜不够辣。
啊，本地姜不够辣，本地姜不够辣。
所以本地也不认同他。
不认同他。
其实，很中国也有些俗，有句俗话讲。
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原来的和尚会念经，没错。在美学上有一句话，他说距离产生美感。
距离产生美感。
距离产生美感，这是美学很好的一个规，这个是一个定律了啊，已经成为一个定律，就是距离产生美感。当你在自己家乡或很近的时候，人。不是别人了解你，而是你很了解每一个人。相反的，你的朋友在同一班的，可能对你都会有排斥感。为什么？因为不是别人了解我们，而是我们很了解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怕在我们的范围里面，然后露出他的一些缺点，一些那个，所以变成互相有一个排斥。所以在家乡，在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被人悦纳的哈。有时候你在外面会很客气，可回到家可能跟太太吵得特别大声哈，对不对？会这样，那人你太太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在外面那么和气，为什么回到家里面那个啊？因为你会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
所以这是家里的一个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大家记得哈，记得。先知在，就算你是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也不会被人悦纳的。这主要是要知道，就是说，距离产生美感。毕竟在一个范围里面，距离已经没有了哈。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在耶路撒冷约瑟先生的见证哈。神性要被见证出来哈，所以就是要透过一个他所做的，一个别人为他。做见证的啊，要透过不能自己讲啊，不能自己讲，这是一定一见证一定是要有别人的哈、啊，所以我们来开始。那第一个不用读了哈、啊，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在毕士大的那个池边的那个故事哈、啊，那个故事一个38年的一个病人哈、啊，居然耶稣跟他讲说，你就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就拿起来就可以走了哈、啊，就可以走了，就是就可以说我们。耶稣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哈，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下面那个30到47节，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样听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若作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外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为叫你们得救。约翰的点着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叫成就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是所差我来的父我所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过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我给 陪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来的人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父神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诉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指着我说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一般人不信不认识神，就是因为他没有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这是一般人。然后一般人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圣经中心的一个思想。你看有的人他说他读圣经读得很多，然后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可是最后你看他的行为还是那个样子。那可是你叫他解经的话会解得很好，可是你看他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疯掉了。这就是变成一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找到圣经的中心，他没有找到基督的那个心，他没有找到基督的那个爱，所以他心里面就不会有基督的爱。那这样的话，而且有时候我们反而会接受一些假的基督的名来做事的人，做事的人我们也会去跟他接触，这样我们会觉得他好像比基督还更有能力那种感觉，更有能力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到跟神同样的见证是怎么样，是施洗约翰的一个见证，已经为他做见证，还神所自己做的事。那施洗约翰派人去问他，有时候怀疑的时候他派人去问他，你是不是那一位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王牧师，那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看我。
你们说的是
啊？
他常常讲我就是。
我就是看我所做的那些事，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就叭叭叭就讲了一大堆告诉人家说，你看，因当约翰施洗约翰派人去问耶稣的时候，说你是不是的那一位的时候，他。耶稣就这样跟他讲，就是说看他所做的那一事，还有父的见证，父的见证，还有圣经的见证，圣经的见证，就像他刚才自己的宣告那些事情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来我们注意看一下第那个红字那个部分，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父神来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有时候真的，我们尽心的来看看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举例一下？有没有？你有没有碰到啊？你信主时间比较短，所以你们教会的现象来，王牧师有没有？有没有谈一谈？有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多的是，
多的是。举一个，
像牧师讲到，他们说就是对着他讲，
那是扎心呢。文姐妹有没有老牧师一讲完道，你就跑去跟牧师讲说，牧师你刚才讲的是不是在讲我？
我不会跟牧师这样子讲，如果真的他在我心中的，如果是好的我要去加油，如果不好的自己去祷告去唱背的再把它改，不会说牧师在骂你吧，不是吧，看你那个你对神的关系如何，那个牧师是只在神的那个话语来教训我们嘛， 所以我觉得无论牧师讲什么，我觉得都是神的话语，都应该去听去学，
去听去学，是确确实实，确确实实会是这样，确确实实会是这样啊，确确实实会。有时候牧师在讲道之后讲完了，会有就跑来跟你讲说，牧师你刚才讲的事情是不是在讲我，或者别的会有跑来说你是不是在讲那一个人，啊，是不是在讲那一个人？其实没有哈，其实牧师讲道不会把讲台当成一个攻击人的哈，没有，牧师讲道都是一个教导。那当然那种教导是如有雷同请不要对号入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人写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这对。这句话是有时候我是在教会里面看到，就是说弟兄姐妹互相之间争争吵吵，然后都不能同心啊，都不能同心，不能同心之后呢，可是却会跑来跟牧师讲说，牧师啊，你怎么不请那个牧师来讲道，你为什么不请某某人来讲道或者来布道哈，就这样。可是我心里在想说，请那么多人来布道有什么用呢？你的讲了半天你的心没有改变，好，没有改变。就像这边在讲的，就是说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而且你们互相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的来的荣耀。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让我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到心里面来想说那独一的真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哦，没有，哦，没有，每个人都是。可是呢，你却看得到那个会有很热心，一看要布道就跟你讲，牧师你为什么不去请那个人，你为什么不去请这个人，哦，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他就办一个很大的一个，又怎么样？没不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好，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是真的要知道，要求那从独一神来的荣耀哈，从独一的神来，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会相信耶稣的哈。你再大的布道会都没有用。哎，你上次办的布道会怎么样？谈一谈，
还不错，
还不错。
要讲到这个比较接近这个问题的话，
是
就是教会有时候会发生人崇拜人，
嗯，
啊，没有崇拜神，啊，有时候有些来教会服侍很热心，但是要表现自己，啊，或者是要彰显自己，要得某一些好处，那这个就是，啊，他们。那不明白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觉得说，哦，他是很好的同工，所以反过来是接待他，啊，会崇拜他，然而并没有以教会，啊，神的带领为中心。现在有一些信徒认为，啊，教会应该要常常开会，要常常做表决。甚至于做投票表决，其实这个都不是，这个都是用人的意思，并没有照神的意思。其实在神的里面，我们常是祷告，而不是说去讨好人。如果要讨好人，在有一些形式上要拉住人，如果是用讨好人，那个方式不对，啊，为什么？啊，不是合乎属灵的原则。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就是在接待人而不是接待神，啊，以人为中心没有神为中心。
刚才你提到一点，他说有的人要觉得说要投票来决定，要开会决定。讲到说实在是我对开会实在是很头痛，你知道我下个礼拜，我这个礼拜从礼拜三开始，礼拜三开会，礼拜四开会，礼拜五开会，然后礼拜天又要开会，然后教会有那么多的委员会，然后第一礼拜三是提名部要开会，礼拜四是反内室要开会，礼拜五是信托部要开会，地后礼拜天的时候是牧主部要开会，然后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开会。那其实因为我们的机构是跟外国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还是维持外国呢中威士利的那种做法。可是事实上对我来讲，我在中文堂的话，我就是主张不要开会， 当然是要开会，但是开会的时候是祷告，而不是来投票决定。好、哦，我就跟我的执事讲，只要有一票不通过，我们这件事情就不做了，就不做了。所以大家也知道这种心态，所以大家就会知道说，实在有，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觉得说，啊，这实在不是我要想要做的。可是，既然我们的环境是这样，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祷告最后，那如果说只要有一票不过就不要做，那就不要做了。好，我们就不做了。所以到最后，这大家都会决定要做的时候，都是全票通过，然后全票通过，这样。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是比较好一点哈。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个耶稣设立十二门徒哈。你从他这些经文里面哈，你会看到耶稣不是随便抓，他不是随便抓来的哈。我们对门徒的也有很多的看法哈。我为什么会做成红字，你知道，你看了他的三个对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哈。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说耶稣出去散商祷告，整夜祷告神，到天亮就叫他们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了十二个人啊。这是耶稣在路加的时候，他是整夜的散商祷告，独自的在那边祷告，祷告又求神那个哈。然后马可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散商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就是说那些人不是自己跑来要当门徒哦，是耶稣讲的哦，耶稣凭自己的意思说你来当啊、哦、他就来当了。这是马可福音出现的、哦、可是马太福音的时候又开始了，他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就是说是耶稣叫来的啊，耶稣叫来的。只有在路加福音是耶稣祷告来的，祷告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门徒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说我要当门徒就当门徒，事实上是有耶稣的辅导，是有神的辅导的，是有神的辅导的，是有神的辅导的，是有神的辅导。所以这个权柄的工作不是在我们手上，这个工作是在主的工作上，是主肯接要谁就会得到权柄，谁就会去做了哈，谁就会去做呢？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侍奉上的时候，那种权柄或者那种全能的话，其实出于主的托付啊，出于主的托付。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当了牧师，被安利牧师了不起了哈，然后传道了不起了，或者读神学院读完了了不起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你要从心里面很强烈的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知道你是被神所托付，这个时候你才会踏得出去开始做服事的时候，你才不会被伤害，否则的话会被伤害，会被伤害，因为那是出于人的血气而不是出于神，所以那时候你没有带着能力出去的。然后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十章五到那个十节的时候，他说耶稣差了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且说了一句话叫做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然后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搬回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谁走谁传，大家还记得哪个教会是谁走谁传？因为被迫害之后福音才传开的。安提阿，哦，好厉害，谁要拍手一下？安提阿教会哈，他们是在逃难的时候，他们受破坏之后，他们向外邦人去的时候，外邦去的时候，结果他们是随走随传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要记得这句话哈，随走随传，而不是说我要具备到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才要去哈，不是这样哈，不是这样。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去做，而不是一个形式说我要去申请当一个宣教士我才出门到中国或干什么，不是这样。你想到可以做，其实哪里都可以传福音， 你可以到台湾去传福音，像我这次到台湾就在想说要去跟谁传福音哈，这都是随时可以用可以用的哈，可以那个的。然后跟着就是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哈。所以主的道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得跟舍的问题哈。好，这得跟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得而不舍得的话，那就不能再指望得到。所以当你白白的得来的时候，你就要白白的舍去。那你能够舍得越多的时候，你得的就会越多哈，得的越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神主的工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啊，对神有信心，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说，哎呀，我的薪水那么低，我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哈，不知道能不能养活，或者在想说我读完神学院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教会的工作，啊，大家有没有这样想？应该不会这样想，对不对？如果这样想的话，你会很痛苦哈，你会很痛苦。我神学院2001年我就离开，就结束神学院，可是我到教会没一个教会理我哈，没一个教会理我，牧师还是我去拜访他哈，因为大家一听你才读完神学院，哪里都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服侍的很，就是说。你会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哈，就是，所以不要想说读完神学院你会一定会有工作哈，不见得，不见得。为什么？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时候还未到。时候未到的时候，你怎么去，你都怎么碰壁啊？你怎么碰壁？啊，你怎么碰壁？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你要对神要有信心，然后你要祷告。看看你目前前面的处境跟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形，是哪一点需要你，然后你去做，然后慢慢慢慢神会为你开路啊，神会为你开路。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侍奉主的时候，你不要被地上的物质所分心，真的不，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哈，就当知足了。所以有时候当你在去服侍的时候，虽然薪水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薪水拿去跟别人比较，哦，不要，千万不要拿自己说，我怎么只领2000块，或者我怎么只领4000块，我怎么那个牧师领了8000块哈，千万不要去拿自己去比较，因为做神的工，神就自然会负责哈，自然会负责，啊，自然会负责给我们，他给你那么多，也就你就得那么多哈，就得那么多。就不要去担心，如果你一担心一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阻碍，这个时候撒旦的工作就开始了，刚好从你这种心上的破口然后切进来以后，你可能就会跌倒。好，我们服侍上就会跌倒了，所以服侍上是很多的问题的。所以耶稣也讲得非常清楚，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0:16-20，来，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父的灵在你里头说的。好，大家对这整段有没有什么感想？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要讲教会，现实生活中，总建强，你有灵巧像蛇跟驯良像鸽子吗？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
这个是人际关系，对，也是非常很复杂的一面，因为有时候跟人相处呢，真的有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过程，每一天都会不同的经历。
然后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失利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彼此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父的灵在灵里头说的。你们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感动？在现实生活中，
刚才是讲你们被
教的时候，你要知道社会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了，是羊入狼群，所以不要想到传福音会得到神的大能或怎么样，你真正碰到的问题会比在社会上更多，而且你到社会上也是一样，基督徒进到社会也一样，有狼羊进狼群中，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可是耶稣在后面又讲了这句话，这个时候这种时候我们会随时碰上的。比如说我的主任牧师打一个电话跟我讲说 Pastor Tom， 我们礼拜三见面吃个饭好不好？你说好不好？王牧师，主任牧师打电话给你，你说好不好？好，那你会开始想什么事情？你会想什么事情？你说，主任牧师会跟我们讲什么？
鸿门宴。
对，可能是因为会有什么事会批评我呢，或者是
费事。谈谈你会怎么想？
看看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真的是七上八下的。
前因后果。
啊，我刚。第一次当牧师的五年前的时候，主牧师一打电话给我就好紧张，然后我就不知道到底又不知道是我做错呢，还是我会有做错，还是中文堂出了什么问题。
马上想一下子，就是跟上次分手时候这段时间你都做什么事？
对，是这样没错，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你牵涉的面太广了，你不知道是我的秘书是不是又跟他的秘书在吵架了，然后很多问题，对不对？可事实上，当有你有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后来我就不担心了，后来回来只是祷告，早晨起来出门之前我就好好的祷告，然后在神前面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会神会赐，时候到的时候会赐给你们必说的话，那是神教会给你那种灵感，给你那种灵巧，然后让你去回答面临的一些话，结果反而这样你反而很坦然。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什么？像孩子一样。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像孩童一样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事情就不怕。所以你看到小孩子什么都敢摸，插头也要摸，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思念已经摆下来了。一样的，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相信时候到时候的时候，一定我们父的灵会在我们里头说话的。所以我常常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很紧张，就是说牧师你帮我祷告，你帮我祷告。我也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他们，我都没有关系，神的灵父的灵会随你而去，与你同在，所以你安安心心的按着你所知道的去回答移民官的问题就好，移民官的问题就好。所以这就是信仰在我们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就是这些话语，神的话语是有带有力的能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给我们力量。好，我们再来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这大家都很熟了，对不对？登山宝训大家都很熟，大家再练一遍好了。来，只要练这个蓝色部分的好不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造各样的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所以他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便将荣耀交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交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有时候有的人会认为说我们要来做盐做光，事实上耶稣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是世盐世光，而不是做盐做光，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我也非常清楚的。那这里面就谈到耶稣谈到为什么把这八福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神的子民他必然是有他看得到的一个品格，一个品性在那个地方摆着，是什么？是邻里是匮乏的，邻里是贫穷的，贫穷就是说因为他不会骄傲，他会谦虚，只有在贫穷的状况下才会谦虚，邻里的贫穷才会谦虚。然后他是哀痛的，他有怜悯心，他是温柔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人讲话我们就要温柔的，然后他是饥渴慕义的，他是对公义的事情会非常的向往的，他是连续人的，而且是心里很清澈的，清澈的。如果说你心里不清澈，像那水不清澈，你就看不到底，如果你是清澈的，人家就很容易看穿你，当你能够让别人看得很清楚的时候，问题来了，别人对你有没有戒心？
没有戒心。
没有戒心。别人对你有戒心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
诡诈。
诡诈，看不透你，他就怕你了。对，所以就不会信任你。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当别人能够看透你的时候，别人对你就很放心，都相信你这个人，相信你的人。所以清心是很重要的，然后要使人和睦。无论如何，当你想到有发生纠纷的时候，你都要记得那是一个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发现不和睦的情况之下就是已经有破壳了，然后我们愿意为义受苦，我们也愿意为主受苦，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个品德表现出来的。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那我们是盐的话，是代表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性质要显露出来。那我们是光的话，就是代表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行为能够让人家看得到，看得到你是一个好行为的时候，你的光才发出来。如果你没有那个好新闻，就发不出来的。所以主在这个地方是把你们的光跟你们的好行为是看成一件事情的，说光照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好行为，如果光不照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我们的好行为了。如果我们没有光照的话，我们只是把行为摆在好行为摆在世人面前的话，世人就会怎么样？就会把那个荣耀给你，而不是给神了，而不是给神了。这个怎么讲？这个讲就是说，我们常常为什么基督徒很反对一句话？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哎呀，宗教都是劝人怎么样？为善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为什么他们会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不同意？我们为什么不同意这句话？大家再想一想。
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对的。
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对的。好，我们回头再想，基督徒的善从哪里来的？
从主来的。
从主来的。
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如果没有神，我们是不可能行善的。好，我们不可能行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不会同意这句话？那同样，光是怎么来的？我们是有光跟我们在一起，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有神的灵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才能行出我们的那个好行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是，所以并不见得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都很好啊，我信佛教也很好，我信基督教也很好，我信伊斯兰教也很好。事实上 不是那在哪个地方。事实上，我们要理解这个光跟行为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好行为在那边的时候，人家会怎么说？从另外一句话来讲，有一天我车子跟人家相撞了，人家碰了我一下，结果人家留一个电话号码给我，我一定负责到底，因为我是
基督徒，
你知道吗？大家的常听到这件事情。好，当然有时候人家有时候上当，但是为什么？
但是不一定做到，但不一定。
好，这样哈。但是有一次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人家就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停在那，不要叫警察好不好？啊，就跟我们讲说不要叫警察好不好？好，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填。有一天上个礼拜，对，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上上礼拜，对，上上礼拜天。我们一个姐妹的车子，一个外国老姐妹的车子，她已经80多岁了。一出去，看到车门砰一下被人家撞，整个歪下去了。她是 Kia 的那种小车，她在叫苦连天的，准备打电话叫警察。结果我们一个中文堂的一个老弟兄，从对面一个很破的 van 里面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就跟她讲说，这是她撞的，这样。撞了以后跟他讲又讲不清楚，就他就跑进来找我，把牧师带出去了。结果那老姐妹说，她说第一件事情，她说你不要，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好，第二，那个不要去报警，也不要叫 insurance。啊，因为她说我已经有3点了，在4点我就要被吊销 license 了。哎，那个外国老太太很不以为然，说这个保险就可以处理的问题嘛，这样，后来还是接受他的要求，就离开了啊，就离开了。那老太太跟我讲一句话说：“你牧师能保证吗？你牧师能保证吗？”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因为自己的会友嘛，那你怎么办？”
好吧，给你。
他说你能保证那就好了，这样哈，然后就车子就开走了，两个就都没有什么记录就走了。等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对，礼拜三的时候，老太太就拿一个估价单来了，你们说多少钱？一个车门，前面那个车门被这样撞凹下去。
5000到10000之间。
5000到10000 ，OK， 你呢？没那么贵，那你说多少？
大概1500。
1500，那你呢？他找了一个 LA 的 Kia 的 dealer 啊去做的，账单出来以后呢是2104.85块。
好，
我都记得不便宜哎。如果这是找老中做的话，我在想大概1000到1500啊，这是以我的经验的，哎，以我的经验，因为我看到那账单的时候，他说那个 body 是整个凹下去的，他说没办法绑回来，所以要换一个全新的，要去欧的一个全新的。然后要喷漆，欧的一个全新是650几块，然后要喷漆，它喷漆要5个钟头，所以它每一个钟头要掐起48块，好，48块以后，然后那所以就500-600多块了，还要再磨一下，磨得漂亮一点，又要9点多个钟头，所以加一加是2100多，结果跑去找那个，我提心吊胆的，我想说糟糕了，
是买新的。应该是那个不需要再喷漆，也不要再磨，应该是新的，就是装上去就可以了。除非他买那个是二手。
我不知道，反正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我提心吊胆的去找我那个打工的老弟兄，真的那个弟兄，不过还真的很好，我们基督徒还是真的还是有善心。去了以后，他说牧师，我早就准备好了。3000块从那床铺底下拿出来，3000块 cash， 然后算给我。他说，但是要跟我讲礼拜天不能到教会，因为他为了这个东西特别又接了一个 case， 然后所以不到教会来哈。所以我们真的就很感谢。所以基督徒，我们现在讲的基督徒，现在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出来哈，一定要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不能拿来炫耀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好行为不拿来炫耀？你看最受伤害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慈济？有， 慈济到哪里去，就很多记者去了，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穿制服，对不对？很漂亮，远远一看就知道那是佛教的慈济在工作了。哎，可是我们基督徒呢？
做好事不留名
啊！就做好事不留名，就是我们
右手中不要让
左手知道。对，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在这方面，我们就没办法让世人知道啊，让世人知道，让世人，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账都记在天上。其实像上次那个，上次我看《世界日报》在报道说，慈济到海地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嘛。上次那个说花了多少钱？其实你知道我们卫理公会在海地花了多少钱吗？美国的卫理公会4000万美金在那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工作室在那个地方。我们但是我们要去工作，要自己负责美国到那个地方来回的机票，然后就告诉他说我们要在那边工作一个礼拜，他就会安排一个礼拜的工作给你。可是我们在美国的卫理公会在那个地方已经投进4000万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都没有讲，好，我们只有内部才知道，啊，才知道，这样，所以要记得，就基督徒一定不炫耀自己的好行为，哈，好行为是生命的一个彰显，那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让神得到荣耀，啊，让神。好，今天就第六课就到这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休息一下吗？还是要继续？
来，继续。
继续，好，那请发一下。
9:30还要继续吗？
啊？
9:30还要继续？9:30，
再给我半个钟头吧。
如果到10点
吗？啊，到10点好了。10点。
刚才撞车那个，我想分享。
好，你想分享？
也发生过在我身上。嘿。给人家撞那个呢，就一定想存个坏心。没有是人家撞的都抱在你身上，人家撞的你就讲得对，如果不是全身换衣服的话呢，其实可以拆出来，可以再做 body shop 啊，油油啊，搞搞啊，通常油油搞搞的怎么搞的都是1000块左右，可是你换一个全新的起码要2-3千。
对，
我也试过那个帮法刮花一条线，我的客人在我的胖子里头，
对，
一条线，他的头发两指一条线，在他的方法，知道他腰头可以长多少？
一个 bumble，
一条线，一条头发的线，
对，
要放大镜才能照住的。
他要求多少？1000块。
1000多
，哇！
因为他说我的 less 是全新的，还有 pro color 不能 touch up。
哈哈
，special 的，全个包好，全新换一点，
是，
只要1000多块。
嗯，
那你给不给他？
当然不想给啊，叫他去报警就认识了。
哎，谢谢，多吃一份。
可是我们不想客人不开心，我们还是给。
他就赔了。
我们还是
一张白纸
，好，没事。
不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员工碰到一个客人的车。他要求我们那个看 camera 来赔偿，所以常常有吧。通常那个大家讲来讲去的话呢，就是很正常的。就是以前我一个员工也是出去为公司办事，也是在 parking 碰到一个小小的碰撞。旧的车一个 Japanese 的 bumper， 如果 touch up 的真的几百块到1000块楼下一定搞定。
对。
可是每一次都包出来就是2000块以上，都是一个全新的 bumper。
对，
很正常
的。但是你们车子有保险吗？全保吗？对，
你全保也是要1000块的，
对。啊 ，deductible， 对对对，没错。
你在1-2千块也是希望自己搞定就算，所以那个你说那个他赔2-3千也是很正常的。
我也碰到过一次，
是，
但是我没有要求人家赔偿，是圣灵要求我赦免他。
哦，圣灵要求，
很小那么好的客人。
我一天开车从教会去来了，那时候我刚信主还有12年，那我在教会出来以后，从一条小街要到大街上面，我就等在那里嘛，对不对？
对，
等在大街的车过。看到一个美国白人，差不多10几20岁，骑个小滑车，我看到他故意撞过来， 撞到我的那个车子上面去嘛，就是车上面，太阳一下好大声，我真的是心里面。哇，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哇，我很生气。
对。后来呢？
后来他要我退后一下，那是火上加油，你知道吗？
行人有 right away。
我想下车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就流泪。哦，圣灵在说，你有一句话就跟我说，然后那时候圣经没有读很多，但是有一句话就说你不饶恕他，我就不饶恕。
对。
车子都是看的，缓缓走，一路步到回家去。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对，圣灵还是要我们原谅，
对，
放下自己。有时候我们真是我是对的，我没错，但是他是来找事情的，知道吗？如果我下车的时候，但是那是圣灵的神的保守。如果我下车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后果，什么结局。可能我打他，他打我，然后两个人打起
他
起起，
他故意撞的，
很多麻烦的
事情。
他故意撞的，他故意撞我的。
不，话讲回来，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想教你，我怕他那个
教你追尾，
是
算了，我就走了。结果我们上
车
变了，包叫小车变头了，里头有人
多大的方，
还有。我说我没管这条钱，反而丢了个大包，我们家所有事
都丢了。哇，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去解
决。怎么看法呢？
前辈，点一下。
我们现在讲到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中期哈。那这个时候大概耶稣已经，我看看，已经是超过31岁了，他已经31岁了。有时候我在看这个耶稣生平的时候，我就觉得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31岁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有在像耶稣这样到处在劝诫别人吗？还是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在回溯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哇，耶稣真的很了不起，他31岁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看见。那他但是他传道在中期，他已经做了很多的神迹啊，做这些东西。当然，在他也毫不犹豫在道德宗教的问题上，跟当时的法利赛人啊，他们有很多的争辩，文士都有很多的争辩啊，都有很多争辩。但是耶稣最擅长的还是用他的比喻啊，他来教导的时候，他用比喻来讲，或者是这个时候反而是更容易再让人家记忆哈。所以有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当你用神学的那种讲道方法的话，下面每一个会友都好像在要准备睡觉的感觉。可是当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那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睁很大。当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会思考那个问题，会思考问题。所以比喻说起来是一个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用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讲一些神学的术语啊，这样。我记得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跟一个基督徒在讲话，那在讨论的时候，然后当然我要用很多的中国文化、儒家的精神啊去跟他谈一些大道理，结果他冒出一句话让我很生气，我就不跟他再讲了，我就跑去睡，我就说算了，我不要讲了，我就走掉了，我就跑去睡觉去了，因为那时候在露营嘛，这样。他讲说天国的文化、神国的文化大于人的文化。对不对这句话？
对。
对。OK。对不对？对。
那文化只是它的一个内容。
是。
有时候一个只是有时用词。
是。
用词的问题。
用词的问题。这句话是对的。天国的文化、神的文化、神国的文化大于 人的文化，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当你在跟一个非基督徒在讨论的时候，你突然把这个大帽子一压出来的时候，就没人想听了。我就是不想听了。我说那就好啊，那你就很大啊，那就算了嘛，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讨论的。我就跑去睡觉了，反正露营嘛，我就跑到自己的帐篷去睡觉去了，我也就不讨论了。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能够用比喻，能够用故事来的时候，我们反而更能打动人啊，更能打动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为什么？因为一个融合是要透过对话，当你能够跟对方开口讲话，互相交流的时候，你才能够让你的思维进到别人的思维里面去。如果当停止对话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哈。所以谈到比喻，其实耶稣说了很多比喻哈。耶稣他有讲芥菜种的比喻，也有讲面笑的比喻，也有讲宝贝跟珠子的比喻，也有讲撒网的比喻哈。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哈。所以我这边提出两个，就是一个就是讲，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了，马太福音13:1-9来。当那一天，耶稣从房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床坐下，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落在路旁，鸟飞鸟来吃尽；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就结实了，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有耳的当听，就应当听。对，好，大家这个是很常常听到的一个比喻，大家有什么想法没？你是不是好土？
我们这些都是好土。
才
在这里。
才在这边好好读书。对。那。
土八字的。
有100倍。我这边有人讲话了，他说好土也分好多种。
对。
他说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30倍的。
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那才是好土。
有耳旁听的，但当应当听才是好土。好，其实他讲啥种比喻，就讲天国跟人心的一个关系哈、哦。天国跟人心的关系，在路旁的心的话，就是还没长起来就被那个你心不在焉的时候，还没长起来就被拿去了哈、哦。土浅的石头心的话，就是才刚刚长一下子，那有的人听得很感动啊。马上悟道的时候，马上冲出去啊，拿觉知啊，受洗啊。过了几天就不去了。那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以前我一个房客就这样一个男生，理由是什么？
当时是冲动。
没有、啊，他就很高兴啊，他觉得很温暖就去了。后来在教会活动几天几个礼拜以后就不去了。他看到那个很漂亮的姐妹，那姐妹不理他，他就不去了。我不骗你啊，他就这样回来跟我讲，他说那太没有人情味了，我不去了。然后他就真的不去了，这就是
有目的，
不是有目的，他就是他受洗那一刹那，听感动的是痛哭流涕，他冲进去了。等冲出去，他因为他不在教堂，在外面。等到他真的到教堂去以后，他又心猿意马，因为他是在旁边的那个。就是刚才这石头心嘛，就是很浅嘛，然后去了，结果后来几个礼拜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不去了，他说那个美女不理他不去了，没爱心，他说，然后他就不去了。好、啊，你也碰到一个，
我今天就碰到
一个，
大家都很想注意，啊，第一个知道我带这个给他，把这个单他说他信主了，受了洗，但是现在不去教会。我说为什么不去呢？他说：“哎，因为世界上很多
很忙，很多事情要，我说要去教会，不能够停止机会。这个就是那个杂种，
杂种对，
石头上面，
石头上面
家族
啊，或者经济的经济的心，看它长起来了，可是它却没有，它却没有结果子。好土的心就是能够结出一些果子，能够传福音，能够来服侍的，所以你们这些美女要特别小心啊，你不要可能就让可能就让人家跌倒了啊。好，我们再来读第二个来。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撒种，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土穗的时候，稗子又显出来。田主人对田的仆人对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在好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我要去掳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不被稗子连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当收割的时候，我对收割人说，将稗子拿出来捆成捆，留着烧为麦子，要收在仓里。我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鼓励劝勉我的会友，我的会友常常就怪这个会友没有爱心，这个是假基督徒，这个是利用教会。可是我都劝他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讲。为什么？就算他是稗子，也不是我们的事，要等到最后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神自然就会检出来的，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应该是一起同时成长的，同时成长，不要把这些事情变成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没有那个权利，没有那个权利。现在再谈下来，就是谈说这个一千两、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的事情，大家对这个也是听了很多。然后我有写一个红字，他说凡，那大家读一下那个红字好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的也要得来。大家什么？大家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
26号
你要讲，就是这个。OK， 这个在有一个很，这是一个定律哈，他们叫做马太效应哈，这叫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就是说，有的还要更有，更有钱的，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更穷。啊，这是在经济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啊，就是有的还要更有。那事实上，我们看到，你做好事，你越做，你就越想做，你越服侍，你的机会就越多，然后神丰丰富富的就给你。那你越不服侍，然后你越没有机会，然后你慢慢就离开。甚至离开教会，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是一个马太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经济学上的一个马太效应，有的还有更有，没有的就还要更穷哈，更那个，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个哈。我们现在来谈耶稣的神迹，第一个我们是谈第一个神迹是，大家很清楚对不对？那叫什么？四个字，五饼二鱼对不对？对，五饼二鱼，大家从这个神迹里面有什么体会？
耶稣是供应一切生活的需要，而且是丰丰满满的，还有鱼。
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愿意奉献给主，所以当主说拿过来给我，毫不犹豫的拿过来啊，拿给交给主。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当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愿意心甘情愿的拿出来？没有啊，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想要祈求到有更丰富的祝福吗？ 可能就不会，对不对？那经过主的祝福，他望着天祝福的时候，就丰丰富富赐下来了哈，这样。然后主就要拨开，拨开的时候是一个破碎的作用哈，就把你先把你破碎了。然后你想想看，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有没有被破碎过？有没有痛心痛到说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来服侍，然后被人家这样的误会？好，但是我们会碰上的哈。然后再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就是做我们作为服侍，我们是做主的一个管道，我们不是真理的代言，我们不是真理本身，好，我们是真理的传递者。好，你要记得，像门徒也是一样，他是透过门徒拿给众人吃的，所以我们是真理的传递者，不是真理的本身。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去批判别人？批判别人就等于是论断别人，或者论断别人就等于审判别人一样。我们不是那个真理本身哈。所以供应要有始有终，他们吃了并且都吃饱了哈。就是说神的供应是一定会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吃得饱的哈。然后把剩下来都要收起来。好，我们不要糟蹋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不要糟蹋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而且那个恩典是丰盛有余的哈，所以可以装满十二篮的篮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五饼二鱼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神是给我们那么那么多的启示在这边，那是看我们有没有去真心的去向着他哈，向着他。第二个是什么东西？第二个是。主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马太福音14:22-33的时候，他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走到门徒那边去。走到门徒那边去的时候，彼得看到了。彼得说我能不能到你那边去呢？耶稣就跟他讲说来吧。那所以彼得就从船上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就再走到耶稣那边去了。可是他一转头看的时候，他一看到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他就害怕，就沉下去了。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那主耶稣就赶快伸手拉他，把这个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啊，就把他拉起来了，啊，拉起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像彼得。彼得他踏出去那一步的时候，他有在想事情吗？
没有，
他没有想，他只听到一句话：“
过来，
哎，你过来。”他就脚就出去了，对不对？可是当他眼睛在看环境的时候，他发现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他就掉下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主的工的时候，我们在做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一样。当你从上头领受到一个意向的时候，你就踏出去，你不要担心外面的环境有多恶劣，只要是神的祝福，你必然会达成，必然得来。就算出了问题，彼得怎么说？救我，主就赶快伸手拉他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我们不要担心，因为随时主都会伸手来救我们的哈，来救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有信心的原因。当你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人认定不可能的事，我们居然敢去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因为我们相信神。神会在最危险的时候还是会伸手来救我们，好，这时候，所以为什么说信仰是给我们人的力量？那第三个神迹，它是大家一起坐船，风暴打起来，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着了，然后紧张的要命，然后大家就喊说我们要丧命了，你都不顾嘛，就耶稣醒了，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就风也停了，什么一切都平静下来。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大家又想没想看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我们相不相信此刻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说相信，其他都不相信，相信相信，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埋怨神，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说神为什么帮助我，让我堕入这么一个很糟的情况，不满足吗？我们忘了其实神就像耶稣一样跟我们同在一条船上面，他在保护着我们，可是我们就忘掉他在那边默默无声的在保护我们，我们忘掉，我们以为他不顾我们，跟那些门徒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生活上不要害怕，好，不要害怕，这是他神迹的一个部分，但是他这些神迹表现出来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随时都在与我们同在的。好，第三我们来看到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我们先看红字好了，来，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我们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相信上帝，相信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做的吗？其实不是，是圣灵做的，是圣灵逼催我们，然后我们去相信。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说是我们拣选了上帝，不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是我从心里面去相信上帝，相信耶稣，然后我成为基督徒，对不对？
不对
的，
不对啊。其实神呢也会，也会经常会亲近我们，然后我们才去亲近他。
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感动，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一定是神在拉我们一把，就像我自己一样，我跟我太太结婚，我太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18年以后我才可能变成基督徒，因为神感动了我，神兴起环境让你有那个，让你去那个，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信主一定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句话我常常拿来劝勉我教会的弟兄，我教会的弟兄常常对那些从中国大陆来要办身份的人提出很多的挑战，但是你要知道不是神的工作，他不可能让一个人从中国大陆，你以为只是花了那十几万的人民币他就来了吗？有很多人花了几十万的人民币也没有来成的，还是很多，这完全是神的工作，真的是神父所赐给我的人，然后他必到我这里来，所以他不是偶然跑到美国来的，是有神的一个工作，让他在那么多人，中国大陆有多少人？几亿人？
十三亿多，
为什么独独你签证签过？神的旨意，还是你花了13万人民币？还是有人花了比这还多，13万人民币，然后人家帮你办出来，帮你弄出来，是这样吗？ 不是的，其实是不是的，这都是神的工作。神他有那个旨意让带你到美国来，而且不但到美国来，而且马上就找到教会，最起码好好的参加教会的聚会，教会的查经，教会的出信造就，然后慢慢慢慢然后成为基督徒，这样。所以这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就不能随便去给别人挑战了。我们要记得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啊，这是神的工作。但他了不了解呢，那就是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哈，因为这是生命的粮。他如果他吃饱了，他暂时饱了，他不想吃了，他就可能会离开了哈，他就可能会离开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等到他有更大的责任，那个人有更大责任的时候，那个人神会兴起更大的功课给他的时候，然后他还会回到神的面前来。好，神不会白白的就让这样的一个人溜走了，这样的一个人溜走。好，我们来看第四项，彼得认耶稣为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来。耶稣到了该塞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的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段话谈到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奥秘，它的奥秘，它的教会有建造的根基是在这个磐石。那个磐石是什么？是基督吗？有人说是彼得，不是，是基督，对不对？对，就是彼得宣告的这个信仰，所谓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建造的一个根基。那教会信仰的来源呢？不是从人来的啊，而是从天上的父启示的啊，启示的。所以他说这不是从血气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说他讲这句话不是他血气上讲出来的，而是天上的父指示他的。那教会的建造者是谁？是谁？是基督徒？是谁？耶稣怎么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教会是谁的？是基督的。所以谁的是建造者？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主自己啊，这是主自己的建造者。那主的归属呢？属谁的？属神的，属基督的，不是属我们的。有一般会友就会很奇怪，说这教会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是怎么样，我们要投票决定要做什么东西，我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其实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教会很快的会崩溃的，会分裂的。当你去研究那个教会会分裂，为什么会分裂，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把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身上。大家所谓这教会是我们的，结果是谁的？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是属谁的？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大家才会教会，像我们教会已经分裂两三次了，外面有两个教会在外面，都是我们分裂出去的。 为什么？因为就有一群人认为我们做这样是对的，我们是做神的工，教会是我们的，为什么他们不听我？然后就要拉出 一帮人出掉，其实他们忘掉了他不会被神祝福的、哦、那教会有没有权柄？有权柄，对不对？那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教会有权柄的，阴间的怎么样？权势不能胜过的，啊，不能胜过。那是不是说彼得不能？彼得有这个权柄？不是，其实他是讲说这是教会的一个权柄啊，教会的一个权柄。那为什么耶稣会吩咐门徒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在这个时刻。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然后呢？
因为法利赛人会来找麻烦。
法利赛人会来找麻烦，嗯，然后呢？还是那句话，时候未到。时候未到。为什么时候未到？把这个话，如果他一下子传开来说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的时候。犹太人在那当时候是很多人是想反抗罗马帝国的，哎，那到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宗教，而不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哈、哦。所以耶稣也很清楚，所以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心的祷告，这个时刻是不是对的时刻？啊，这个时刻是不是对的时刻？就是我们要祷告会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所以连耶稣也要这样吩咐门徒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但是这一段话很重要。为什么？当彼得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基督的工作就又开展到另外一个路上去了，另外一个路上去了。这是一个分水岭，就对了，这是一个分水岭。好，今天到此，十点钟也到了，十点钟好。我们请王牧师来帮我们祷告，好吧？就结束祷告来。
天父，谢谢你差遣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主啊，我们相信你是神所差来的，我们就能够与你同工，看见神的工作在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四福音，基督的生平。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这是何等的救恩，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磐石，我们永永远远是被你所拣选，而且安放在这个磐石的根基上，成为灵宫，能够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让我们在信仰上借着四福音能够更认识你，借着你的生平更了解你来到地上的意义跟目的，更甚至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而行，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能够更多的被建造联络整齐，成为你所经营所建造一个国度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阿们。这个我还会机会，就是说这些课我都还会再继续整理哈，整理，所以不用担心哈。等到结束的时候，我会整。
拿几天不上？有样本哈。
十一月。
5号。
五号要上。
5号上。
哎，5号上，5号的后面的两个礼拜不上。
你加7就是12号。
12号不上。